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淑真很棒的见证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淑真很棒哈，他的见证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你发现他有一个特质，他很，你有留意到他常讲一句话吗？天父吧，天父吧，因为他很单纯，他里面就是一个我好想靠近神，这是他的心，这个心神就悦纳，神就来祝福他的每一个脚步。最近我们刚搬到台中来哈，所以我们搬到这个房子里，这个房子里面我们之前没有住在这里，所以住在这房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房子需要蛮多的设备的，好像我们就要去装一个滤水器啊，我们就开始发现，哎，搬进来的时候有许多有关于房子的事情我们要去处理。我们人要住在一个地方，我们人要住在房子里面，其实是蛮需要蛮多的预备的，那但是我们最近呢？我就是要让我去想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在看《历代至上》，好像牧师两个礼拜前讲到迎接约柜，上礼拜又讲到神与大卫立一个约。那但是问题有一个问题是，大卫很想为神建殿，大卫很想为神预备一个居所，可是他不知道要去哪里预备。所以这就让我去联想，当我们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说，哎，这个房子需要有什么，有什么，有 A 有 B 有 C，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那神呢？神想要住在哪里？神想要住的地方需要有哪一些条件呢？这个就是我觉得今天神好像特别想要透过今天的信息来告诉我们的一个启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因为我们的名字叫做神住611，我们很渴望神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也很渴望神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就要来明白，那神到底想要住在哪里，神所拣选他的殿要住在哪里。今天我给今天的主题叫做神所喜悦的祭坛。我们先看一节经文，PPT 可以下一节。这个是整，我们今天是在读到历代至上21章，我们从最后一节开始读哈。我们一起来读 这段经文。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
神的殿，
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殿的坛。我们刚刚讲到神很想要住在人的当中，神想要人为他建造他的居所，建造一个他可以住在当中的殿。神在这个整章的最后一个经文向大卫显明了他的心意。这里说，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大卫在整个今天的经文里面走到最后，他突然知道了，他突然抓到了一个重点。神啊，原来你想要建殿的位置就在这里。神啊，原来你想建殿的地方不但有你的殿，他说这里要有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神知道大卫的心，神知道大卫要为他建殿，所以神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要带他走向一个启示。这个启示不单单只是说，大卫，我要在这个实际的位置建殿而已，神还要向他启示，这个殿，为什么我选择在这里建殿？这将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一个极大极大的祝福，因为神要来教导我们如何他可以与人同住。为什么圣殿，这边讲一个祭坛，圣殿为什么要有祭坛呢？为什么神特别不是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就好了，一直说这也要有以色列人的祭坛。祭坛是什么？到底神设立祭坛的心意是什么？我觉得今天神就是要透过今天的经文释放一个祭坛的威力跟真理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进到今天的主题，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从15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
下一页，好，下一页我们继续读下去了。好， PPT 那边看那边有吗？16节哈，
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
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耶和华， 我的手攻击我和我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于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那时阿尔南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去，脸伏于地，向他下拜。
大卫对
阿尔南
说：“
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竹架，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阿尔南对大卫说：“你可以用这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我
也
将牛
给
你
做
燔祭，
把打粮的器具
当
柴烧，拿
麦子
做
素
祭，
这
些我
都
送
给
你。”
大
卫王
对
阿
尔南
说：“
不然
我
必要用
竹架
向你
买，我
不
用
你的
物
献
给
耶
和
华，
也
不
用
白
得
之物
献为燔
祭。”
于是大卫为
那块
地
平
了
600舍克勒
金
子给
阿
尔
南。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
一座
坛，
献
燔
祭
和
平
安
祭，
求
告耶
和华。
耶
和华
就
应
允
他，
使火
从
天降
在
燔
祭
坛
上。
耶和华
吩
咐
使
者，
他
就收
刀
入
鞘。
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知道今天你要特别在我们当中释放一个非常非常极大 的信息。主，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你对我们说你要与人同住，你今天要来显明到底在哪个地方神是你所喜悦的居所，在哪里人可以满足你的心。主，求你今天将这样的一个启示释放在我们当中，愿你自己来恩膏你的话语，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刚刚讲到神很想要与人同住，大卫很想要为神建一个居所，可是第一个问题来了，神如果要与人同住，他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呢？这个地方要有人，对不对？可是神可以与人同住吗？如果人是在罪里面，神可不可以与人同住呢？不行的，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神是在光里面的神。如果人在罪里面，神的同在一来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抵挡的。神没办法与罪一起在一个同一个地方一起 的这样的相存。所以神说，今天我要与人同住，我需要帮人处理罪的问题。我们今天从15节开始读，但是从历代志上21章从第一节到第15节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开始呢，魔鬼经文讲到，魔鬼撒旦透过大卫的骄傲要来攻击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激动了大卫去数点人数，然后这件事情经文就记载着说大大的得罪了神。为什么这件事情大大得罪了神？因为原本以色列百姓是要知道一件事情的，当他们还很弱小的时候，当仇敌在四围包围他们的时候，是因为他们靠着耶和华，依靠神的能力，以至于他们可以不断战胜所有他们四周围的仇敌的。但是大卫现在做了一个决定，他现在是王，他就说你们去数点人数，所以他把人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焦点。大卫想要人看到说，哇，我的兵力有是何等的强壮，原来我们的战争都是靠着有很强的兵器、很强的武士、很强的马，所以我们才可以战胜仇敌的。这对大卫，这对神来说是得罪神的，因为把这个大卫所做的事情就是把人的焦点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他自己的身上，这个是人的罪，这个是人的骄傲。当大卫这么做的时候，经文就记载，神就对整个对大卫在整个国家愤怒，因为神整个从王到国都进入到一个罪的当中。那我们刚刚说神要与人同住，所以神现在要处理这个问题。神的本意不是为了要刑罚人，神的本意是为了要来祝福人。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就要开始想了，现在人犯了罪， 我要祝福他们，可是他们在最终我怎么来祝福他们呢？所以神就开始启动一个救赎的计划，要来帮助人重新回到这个计划当中。神要为人开一条路，人在罪里面，可是神说我要为你们开一条路，以至于你可以从罪的光景当中走到我原先要给你的祝福里面。所以这就是神今天透过这个整章的经文要给我们的一个祝福。神今天要来对大卫做一个启示。从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你看到神带着大卫不断走一个旅程，神带他走一个向他启示整个祭坛的奥秘的一个旅程。神所喜悦的祭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祭坛呢？神说我要与人同住，这里要有以色列百姓献燔祭的坛。这个坛是一个什么样的坛？它是一个随便只要是一个祭坛都可以吗？神说不，这个是我所选定的坛，是神所喜悦的坛。所以一个能够显明神，一个神所喜悦的祭坛，能够让他愿意去同坐的祭坛，需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祭坛？我们来看第一大点，他需要是一个显明救赎的祭坛。救赎的祭坛有什么能力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神必纪念，第十五节这边刚刚讲到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并且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士人阿南的禾场那里。我们刚刚讲到整个国整个还有王都在最终，神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出路，带你们进入到一个救赎的恩典里面去。但是神要怎么做呢？神说神要带他进入到一个祭坛 的步骤里面。第一是神做一个启示，这边讲到说、哦、原来是使者，神差派使者要去刑罚耶路撒冷的时候，好像使者开始、从耶路撒冷的外围开始往前走，走到耶路撒冷，他正要拿起他的刀好像要去击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突然就止住了。为什么？这边说神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神看见了什么？这句话有一点矛盾的，不是神你自己吩咐使者说你去灭了这个城吗？为什么你神接下来就说可是我看了就后悔？神到底看见了什么？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边说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士人阿南的禾场那里。这个禾场是什么地方？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献祭的地方，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祭坛的地方。在这里神说停，你不要击打，你对天使说你现在要止住吧。因为神突然看到了在天使与好像在天使要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地方是原来一千多年前有一个人为神的缘故，因为信靠神到一个程度的缘故，他在那边献上他的最爱。这个人是亚伯拉罕，这个人神称他为朋友。神看到了这个祭坛，神就说对天使说够了，住手了，够了，住手了。这里是他神的朋友所立的祭坛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神的朋友亚伯拉罕纪念神，在这个地方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来祝福你。虽然隔了一千年，人早已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就是亚伯拉罕的祭坛了，大卫不知道这里是亚伯拉罕的祭坛，他们没有这个启示，可是神看得到。过了一千年，神仍然看到他与亚伯兰立约的这个祭坛站在他的面前。所以神所喜悦的一个祭坛，说他显明的救赎祭坛代表什么呢？这个祭坛是一个神会一定会纪念的地方，神纪念这个地方到一个程度，纵使过了一千多年了，亚伯兰已经回到天家了，过了一千多年，神看到这个祭坛还是仍然纪念。为什么？因为曾经在这祭坛上面有一个人为了神，为了爱神的缘故，把自己献上，献上他的心，以至于神从永远到永远都要纪念。在这里亚伯罕筑坛，在这里亚伯罕祷告，所以他的献祭被神纪念。而且重点来了，不只是亚伯罕这个人被纪念，连他献祭的地方神都纪念，因为神现在看到这个地方。过去对旧约时代人来说，什么是一个祭坛呢？ 祭坛就是一个好像神在圣经里面启示给人，你们要到祭坛的面前献祭给我的地方。在旧约里面，对神来在旧约里面是一个位置，是人可以献上祭物来悔改，来赦免他们罪的地方，来跟神进到神的同在里面的地方。那是旧约的时候，但到了新约，现在对我们来说，祭坛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这个人就是一个祭坛。我的心就是当我来到这个神的面前的时候，我把我的心献上，这就是我的献祭。所以对我们现在新约来说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是祭坛。我刚说这个代表什么？祭坛是一个神必要纪念的地方。在旧约曾经有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上面筑坛献祭祷告，跟神求问，神就纪念亚伯兰，祝福他，神就纪念他所筑坛的这个地方。那今天呢？今天我就是这座坛，只要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向神祷告，我用我的心跟神祷告，神就纪念我这个人，神就纪念我这座坛，神就要来祝福我。这个是现在整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威力。所以当我们在现在的时候，当我们这个人原来我们就是一个祷告的祭坛的时候，原来当我祷告的时候神就纪念我，你就可以带着这个威力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在职场为神筑一座坛呢？好像在我们的职场，有些弟兄姐妹，你可能你的老板，可能你的周围的员工们都在很多的问题里面，可能勾心斗角，可能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在职场里面为神筑一座坛？因为当我筑坛的时候，神纪念我，神也纪念这个地方，神会纪念。我们可不可以为我们的家庭来筑一座坛呢？我们的家庭有没有问题？我们的家族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当我们在我们家里面说，主啊，我就是你的坛，我要把我的心献上，我要来为这个地方这个领域来祷告的时候，神就来祝福，神就来纪念。这是整个祭坛的一个威力，神必要纪念。在家里，在公司，或者在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也一样，甚至在当我们来这个教会，我们一起来这个地方来为神祷告的时候，神说我纪念这个地方。好像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常常我们比较不乖啦，就是应该是每一个礼拜都要乖乖来到神的面前，然后 做一个家庭的祭坛，然后来带小孩子啊一起跟神有一个互动。可是其实我们人都蛮软弱的，然后我们就蛮偷懒的。可是我们就发现一个事情，一旦我们不祷告，一旦我们在家里面没有筑起这座坛的时候，我们家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开始波动。你就会开始看到爸爸开始骂小孩，然后小孩开始不听爸爸的话，然后妈妈就开始骂小孩，骂他小孩就开始骂爸爸，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当你的家有祭坛的时候，神说我纪念，我要来祝福这个地方。大家记不记得当年初的时候，我们不是办 J52 吗？我们在这边是不是有8天的祷告？还记得第一天，我们一旦回应神说要为神在这边祷告，为台中祷告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我们是为中区祷告，结果发生一件事情，神把中区的里长带来我们当中，然后还有一个姐，好像应该是姐妹，为我们献上了整个台中8个区域的地图。这两件事情是我们完全没有预备的，完全没有想象的。但是神为什么把这个中区的里长带来呢？因为神纪念我们在这个地方所献上 的祷告。神说我要把这个里长带来，以至于他可以代表这个区来献，将这个区也献上给神。所以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吗？原来整个这个大卫现在走的这个启示都是神在带动的。当我们为了神筑坛，当我们在一个地方向着神祷告的时候，神说我纪念，神说我纪念，因为神对我们说，我们就是神的朋友，在这里曾经为神的名的缘故筑了一座坛。这个是祭坛的威力，神必要纪念。这个一个救赎的祭坛，除了神纪念以外，它还有什么威力呢？我们看第二小点，有一位真神。好，没有下一个小点。好，下一个小点，我们大家看我们的笔记是神必供应。同样在15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讲到一个东西是这个地方，这个使者停住的地方， 这个禾场，我们刚刚讲到是原来是一千多年前亚伯兰献祭的地方。当亚伯兰献祭的时候，神悦纳，神说我纪念你，对不对？神不只纪念，神还做了一件事情。神说我纪念这个地方到一个程度，我把我的名字放在这个祭坛的上面。所以亚伯兰献祭的那祭坛叫做什么？耶和华以勒，神必供应。原来神说我纪念你到一个程度，当人只要愿意向我祷告，我就把我的供应放在这个祭坛上面。我们需不需要有神的供应？大卫现在非常需要有神的供应。好像大卫现在整个国在一个罪里面，整个大卫和以色列都犯了罪，所以神说没关系，在这个祭坛里面我要来供应你，我要来给你一条出路。同样的，当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献上自己成为一个好活祭的时候，神也对我们说我必有供应。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不会碰到困难？我们的生命里面会碰到问题？神说在这个祭坛里面我会给你供应，我会给你解答。我以前是做那个晶片设计的，就是科技业的，所以我的专长就是呢，在设计里面找出问题来，然后去解决它。可是当我发现，后来我就发现，当我自己生命的问题，我自己靠着我的头脑怎么想都找不出解决的答案。唯独当我来到神的祭坛的时候，当我真的能够倚靠神的时候，我把我的问题交给神，我跟神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的生命里面我找不到出路，但主啊，你来帮助我。在祭坛里面，神就会给你启示，神就会给你答案。我记得我还没来到台中学坊之前呢，那个时候我离开了之前的公司，然后我那时候信了主，我就觉得说，主啊，我很想为你做些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小孩子很小，所以我就觉得，哎，如果我能够来盖一间幼稚园，我可不可以好像为了这些孩子的缘故，我们来盖一个属神的幼稚园，让神的真理可以来教导这些孩子。所以我就有一个热心，我说实话我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去找地，然后找到地之后我就决定，好，我要跟这个人来谈合约。所以我们就跟他讲好了合约的内容，然后到了某一天要去签约的时候，我去跟他签约，结果一签约的时候他就开始加了很多的附加的条件在上面。我一听这个条件我觉得不对啊，这跟我们当初谈的不一样，可是我又觉得我很想要，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呢，这个其实多付一点价钱或许也 OK 的。我那天真的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那天就回到了，我就跟那个人说，好，那不然这样，我回去想想，我隔天回复你。第二天早上，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绕。第二天早上，我一起床，我就跟神祷告，我就来到神的祭坛面前，我就说，主啊，这到底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神就给我一段经文，神说公义的秤在耶和华的手里。所以我就知道神在对我说一件事情，神不会要我吃亏的。神说公义的秤在他手里，所以神对我说，交给我，我为你负责，我为你掌权。结果那一次我就知道神没有要我继续去谈这个合约，所以我就跟那个人说，不要，如果除非你讲回到我们之前谈的这个内容里面，不然的话我就不跟你签这个约。所以后来就停止了。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也觉得，哎，蛮奇怪的，神，我想好像盖一个幼稚园给你耶，但神你怎么好像挡住这件事情呢？结果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不到三个月的时候的时间内，神就对我说，来读学坊。原来神为我一个更大的预备，神知道我的心，神知道我其实很想要为了他盖一个幼稚园，可神的心意比我的心意大，神的意向比我自己想象的意向来得大很多。我原本只想过、啊、我盖一个小小幼稚园，如果一个幼稚园有100个小孩子，哎，不错、哦、这样就整天带着他们就好了，那这个100个小孩子如果可以认识神，哇，哈利路亚，就不错了。可神给我的意象不止这样子，神说我要你来装备，神说我要你来服侍我。在神的祭坛里面，神说我必会供应，我必会预备。所以神在祭坛里面，当人献上祷告的时候，神会来回应的。神说我纪念这个地方，我也来供应你一切你所需要的。在我们弟兄姐妹生命里面，你现在所面临的困境，神说我都要给你一条出路，我都要来帮助你。我们来看第三点，神这个祭坛除了这两个元素以外，还有什么元素呢？这个祭坛它是一个有能力的祭坛，在神的祭坛里面它可以推开黑暗。我们一起来读 十六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
面伏于地。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在十五节的时候，他说使者停在这个禾场上，也就是说，这个禾场是站在天与地当中的一个地方，因为神向他显明，神打开了大卫的眼，他看到了这个画面。神要让他看到什么？神在做一个启示，原来当人足坛的时候，那个坛就成为了天与地之间的一个桥梁。这代表是什么呢？神给人一个很大的托付，神给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权柄。神对人在创世纪一创造人的时候就说，我要你们去治理全地。神怎么透过人来治理全地呢？神是透过他自己从天上的祝福，要透过人整个进入到这个地当中。所以神给人一个很大的权柄，就是如果人在哪里献祭，在哪里祷告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天上的祝福整个带到这个地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权柄，可是因为这权柄很大，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使用，因为仇敌恶魔也懂得这个法则。所以说祭坛有两种，一个是属神的祭坛，我在哪里向着神祷告，神的祝福就来到那里；我在哪里向着假神来祷告，黑暗的权势就来到那里。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这是非常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他又是非常，他是很有能力的，因为是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权柄。我就记得之前有一个牧师对我说，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去山里散步，结果突然有一个石头对我说话。那个石头说，我在这边1400年了，你算什么？一个石头会对人说话。那个后来牧师说，我就说我奉耶稣基督名命令你滚，他就走了。为什么石头可以对人说话呢？因为人曾经在那边献祭，人曾经在那边敬拜假神，所以当人敬拜假神的时候，黑暗权势也进入到这个地里面。如果我们的祭坛不是连接于上帝，而是连接于魔鬼，连接于撒旦，我们带下来的不会是祝福，他带下来的是魔鬼的作为，他是一个咒诅。我们看到好像神要审判耶路撒冷，为什么神要审判？因为整个国已经陷在罪中，因为这个国整个国会现在最终就是因为整个国被笼罩在一个黑暗的权势底下。所以神给这个祭坛的威力到底是什么呢？当我们祷告，就算这个地方是有黑暗权势的地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开始往上冲，它会打破整个黑暗笼罩的这一层网，它会打破这个网，直到我们祷告升到神宝座的面前。一旦我们祷告通的时候，好像今天我们在敬拜不是说天打开了吗？天窗开了，当你的祷告突破那层黑暗的时候，神的灵就降下，神的同在就降下来，神的祝福就可以倾倒下来。所以我们祷告也不要就是好像我来到一个祷告祭坛里面，我就随便祷告祷告祷告。不，你的祷告是有能力的，你的祷告是可以使天与地连接的。神说愿我的国降临，当你的祷告的时候，神的国是可以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神的一切公义，神的一切美善，神的一切圣洁就可以来影响这整个地，你的整个周围的氛围。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祷告，我们祷告直到好像你知道神的同在来了为止。为什么我们聚会要敬拜？好像今天早上我们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敬拜，人在这边集体敬拜，在这边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祷告的祭坛。当你在那边敬拜的时候，神的灵就来了，因为神的心，我人的心向着神敞开，我们向神说，主，我们欢迎你来，整个神的能力就进来，我们的祷告是可以推开黑暗的，是可以打开黑暗的。我刚刚讲到同样的我们反而属神的子民不太懂得这个真理，但是异教呢，他们很懂的。所以你看最近不是有中原普渡吗？就是每一年每逢年过节都有很多的祭拜，对不对？他们一做这件事情，其实黑暗就会进来的，因为人说我欢迎你来，所以人也给了黑暗权势权柄跟一个合法的地位进入到这块土地里面。我们其实对这个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反而没有他们那么了解，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这真理里面，我的祷告大有能力。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可以推开黑暗权势。阿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权柄去推开黑暗权势的。 Amen。 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神的祭坛是一个有能力的祭坛，神的祭坛不只是可以推开黑暗权势，神的祭坛还是一个可以带下悔改、带下代求的地方。我们来看第四点，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刚读过十，好，我们再读这两节，我们再读一次。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际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于他们。神打开了大卫的眼，他看到了这个祭坛的威力，但他不止如此，他打开了他眼，他看到神的使者正在审判这个地方。大卫不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的祭坛，大卫也不知道神已经命令使者停止了，大卫不知道，大卫看到的是一个属灵光景，就是原来使者要审判了。所以神是神带动这个启示的，神说打开他的眼睛，神让他看到原来审判已经来了，原来人的罪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是神可以审判的。所以神到底在对大卫说什么呢？神要来帮助他进入到一个悔改里面。神，我们刚讲到黑暗权势会来辖制人，但是黑暗为什么可以来？是因为人犯了罪。所以就算我们祷告推开了黑暗，可是罪的问题没有处理，这个黑暗还是可以回来的。所以神要处理更根源性的问题，人要为了人的罪来到了神的面前悔改。大卫犯了一个罪，他的骄傲打开了一扇门，让黑暗权势可以进来。但是如果不是神打开了眼，看到这个刑罚来了，看到他的罪的问题的话，他是无法真实悔改在神的面前的。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会犯罪，可是可怕的是我们常常犯的罪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常常犯的罪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原来我犯了罪，原来我已经在罪当中的。好像大卫他不知道他的骄傲是一个罪的，他不知道数点人数是一个罪的，直到神启示给他看，神对他说刑罚已经来了，直到神启示原来人都没有能力去发现原来自己在罪中，人自己看不到罪，人就算看到罪也不会去悔改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悔改。人能够悔改是因为神的灵在我里面动工。我要如何能够进到悔改里面？除非我谦卑的来到了祭坛的里面，跟神说：主，你来帮助我，主，你来打开我的眼，看到我的问题，看到我的光景。这个时候神的灵才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动工，神的灵才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你有发现吗？是神不断主动的在，好像在做球。我儿子最近跟我们吵架，因为他做错事情我们就很生气，我们就说：哎，你要怎样怎样，你要，那我们就处罚他。可是你一直跟他讲，一直骂他，他的反应就是他就不，他就是没有任何回应。你知道做爸爸在骂孩子的时候，你其实只想听一件事情吗？爸爸对不起，对不对？你只想听他一个回应，可是怎么讲他都不听了，他都不回应了，他就还跟你唠东唠西啊，可是这个，可是那个，人不回应的。然后我老婆就说，他太小了，他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我就说，好，你现在到你房间去面壁思过。然后他就去。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哎，你去跟他讲，叫他来跟我说对不起。那神就在做一件事情，神在带大卫就在做这件事情。人与国犯了罪，神在开一条路，神在做球。神说我很生气，可是拜托你赶快跟我说对不起。神在做这个动作。弟兄姐妹，这个是祭坛的威力。神吸引你到祭坛里面，因为神要帮助你可以跟神说：主啊，是我的错，我犯了罪。大卫的心在祭坛里面被神摸着了，他这时候知道他自己的过犯，而且他怎样，他起来承担。他说：数点人数的人不是我吗？是我犯了罪，是我行了恶，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的手降在我和我的父家，不要降在他们身上。一个真实的悔改是一个感动自己的悔改。如果你连自己都不能感动，你连神都不能感动的。当大卫真实悔改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他悔改到一个程度，他起来承担。人有罪，国民有罪，不止大卫有罪，可大卫说都是我的错，请你要刑罚就刑罚我，我是一国之君，我是王，我承担。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悔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心。当我们来到祭坛的时候，神在等这颗心，神在等我们悔改，神在等我们真实的说，主啊，原谅我。而且当大卫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他走在这个祭坛的一个威力里面。这里曾经是亚伯兰献上他自己的地方，这个献上他的儿子，但是神最后有供应说不可以杀你儿子的地方。但是大卫这个时候说，我把我自己献上，我把我的家也献上。他走在这个整个亚伯拉罕献祭的一个信心里面，所以神大大悦纳。神看重的是悔改的心，是心有悔改的心才有献祭的行动，这是神的法则。当人当在这祭坛里面，神帮助你来到他的面前可以悔改的时候，接下来人需要做一件事情。第五点，神人要付上代价。我们看十八节，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耶和华的名去做了，然后接着他就去到这个坛的面前，然后就跟阿尔南说，我要买这个地方，因为我要用这个地方来成为一个祭坛献祭给我的神。阿尔南对他说，你可以拿去的，你需要什么我都给你，你拿去。可是大卫怎么回应？大卫第二十四节说，不然我必要用竹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我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刚刚大卫已经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献上他的心。注意一件事情，谁叫大卫去筑坛的？神叫大卫去筑坛的。发现了吗？神正在做球，带他来到这祭坛里面。神说，为我筑一座坛。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悦纳他的心了。神说， Bingo， 你摸到我的心了，来到我的祭坛面前，为我筑一座坛。献祭是要付上代价的，而且是怎样？每个人都要付上代价的。大卫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所以他坚持说，我绝对不用你的物来献上为祭，我不用白白得来的物来献上为祭，因为大卫知道他要付上代价。我们的献祭是不能够取代的，我们该悔改的，没有人可以替你悔改的。你的罪，你不可以说，哎，老婆替我悔改一下，不行的。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处理。我们该付的代价，没有人可以为你献上。好像我们需要十一奉献，没有人可以替你做十一。这不是神的法则，因为神看重的是你自己与神的关系。我该献上，没有人可以代替。神要我们付上很多代价吗？好像我们要付上代价才能够来到祭坛面前，对不对？我要买这个祭物，我要付上代价的。神真的要我们付上很多的代价吗？这边讲到，讲到大卫献祭，为了买这块地，他花了600色克勒金的金子。对大卫来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代价呢？600色克勒的金子大概是7公斤的金，哦，好像蛮多，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大卫，因为我们不是王。大卫王之后献殿的，为殿预备的时候，你知道他预备了多少金子吗？他预备了100吨。的金子，100吨的金子，现在神在这边说7公斤的金子。原来我们的献祭其实没有很多的，原来我们要付的代价根本就是很少的。但是我们人常常不想付上任何代价的。我们应该献上什么？神可能会对我们说，你可不可以来靠近我？你愿不愿意花一点时间来跟我聊天？可是我们就跟人说 No， 不要，神啊，我很忙的，我等一下要跟那个，我等一下要跟Amy 有一个饭局，哦，我等一下跟老婆有一个约会，我真的很忙很忙，我没时间跟你在一起的。神说，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吗？不多哦，一天里面你给我一个小时好不好？你给我30分钟好不好？不多的。神要我们付上代价其实没有很多的，但是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代价很大。神可能会对我们说，你来献祭，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隐僻献上来？可是我就跟你会跟神说，主，我不要，我不要。神可能对一些人说，你不要再抽烟了，你把你的抽烟献上来，因为抽烟对你不好。可是你会说，我不要。可能神对某些人说，你要把你的不饶恕献上来，因为当你抓着人不饶恕的时候，你是在伤害你自己。可是你就跟神说，我不要，我不要， 因为这些是我所熟悉的，这些是我的安全感，这些是我所熟悉的范围。神啊，我不想要把这些给你，这代价太大了。真的代价很大吗？原来你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不敢献祭的东西，我们不敢付上代价的地方，通常就是拦阻我们生命继续往前的地方。神可能会对你说，你去说对不起。很容易吗？不容易的。要付上代价吗？其实是要的。可是很多吗？今天好像赎罪真的很棒，他一开始他对 Amy 说对不起，要站在台上公开这样说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是很喜悦今天赎罪的这个见证。我们呢，神有没有对你说，你去跟他说对不起？其实是很难的。对我们来说，哦，好像要扒我们的皮，献祭是要扒皮的，好像觉得我的皮要被扒了。我记得以前我跟我太太常常吵架，那吵架里面我本人是属于那种打架不会赢，但是吵架绝对会赢的那种型的。所以我跟他吵架就觉得那根本就是你的问题啊，全部都是你的问题，怎么可能你在跟我吵这个事情呢？所以我就心想，啊，你去悔改。所以我们越结果怎样，越吵越凶，问题越来越大，吵到一个程度基本上我们都想要离婚了。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直到在祭坛里面，神突然对我说，你去跟他说对不起。我就整个傻眼，跟他说对不起是他的错啊，我怎么跟他说对不起？神说，你愿意去跟他说对不起吗？你愿意去跟他说对不起吗？哇，好痛啊。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献祭我们需要付上代价的。当你付上代价，做先生你要跟太太说对不起的。但是我告诉你，足坛的地方是神纪念的地方，所以你说对不起的时候，他也会来跟你说对不起的。阿们。所以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跟先生说对不起，我们跟太太说对不起。做太太的，请你体谅丈夫，因为当丈夫愿意跟你开口说对不起的时候，其实已经拔了很多层皮了哈。所以我们要献祭，我们要付上代价的。我们付上的代价，我们不想付上，可这个代价通常就是拦阻我靠近神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献上一个祭坛。最后两点，它会帮助人。祭坛是一个神应允祷告的地方。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大卫按着神的吩咐筑了一座坛，他说，我献上的燔祭，我献上的平安祭，然后他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燔祭是什么？燔祭就是放在上面要被火烧掉的，就是一个全然的献上。我们的罪我们需要放在这个燔祭台上面，如果我还在罪里面，我需要拿出来让它整个被烧掉的。如果我现在是在一个情欲的罪里面，我可不可以拿出来？因为你一拿出来，神就要烧掉了。问题是你不拿出来啊，我们可以拿出来吗？大卫说，我献上燔祭。他不单单献上燔祭，他说，我献上平安祭。平安祭是什么？平安祭就是，神啊，我把我的罪全部给你，接下来我把平安祭给你，就是主啊，我希望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我希望重新与你和好。当人在神的面筑一座坛的时候，当人的心是一个真诚的献上的时候，神会怎么样？神会应允，神会应允你的祷告，神会使火从天降在这个祭坛上面，神会回应你的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祭坛里面，我们很多时候跟神祷告只是一个很表面的东西，但当你真实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有的时候神真的要求你献上，有时候神真的 要求你放下你自己。因为当你跟神说，主啊，我愿意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我愿意成为把我一切的不好一切会献上给你的时候，神说你要放下这些的时候，你本来是很拉扯的，可在祭坛的威力里面，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神的火会降临的。当你在跟神拉扯到一个程度，你被神的爱吸引到一个点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愿意交给你，因为我要靠近你。一旦你来做这样的献祭的时候，神的火就来回应你。神说，我悦纳这个献祭。弟兄姐妹，如果在祭坛里面你做这样的祷告，你会经历神大能的供应，你会经历神祷告的能力，你会经历神实际的同在，因为他的火会降临在你身上。阿们。 祭坛是一个人回应的地方，但是除非这个真实的祭坛神不悦纳，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不是没献祭，是我们的祭坛有没有火，神有悦纳你的献祭吗？最后，祭坛是一个愤怒止息的地方。二十七节，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神一开始说，我看到这个地方，所以跟使者说止住。可是使者剑是这样子拿住的，他刀没有收回来，为什么？神只说暂停，神真的是要暂停的，可是罪没被处理，只等到大卫在祭坛上面为他自己为整个国家献上燔祭献上平安祭的时候，罪神的公义才可以被满足，罪才可以被赦免，当罪被赦免的时候，这个刀才可以收回来，不然神就算停止也只是暂停的，因为罪会不断累积的，所以当人在祭坛面前的时候，最后神的愤怒会止息。神在愤怒什么？神为罪愤怒，神会为罪愤怒，所以当我们在祭坛处理的时候，神说我接纳你的敬拜，我接纳你的圣祭，我赦免你的罪，我止息我的愤怒。我们讲到一个祭坛，神所悦纳的祭坛，它是一个有赎罪，它是一个有 救赎的一个祭坛。整个祭坛的威力是什么？祭坛的威力就是旧约的祭坛威力，就是人带着他的心来到祭坛的面前，然后看着祭坛把他的罪献上，以至于他可以往前走，走到神的会幕的面前，与神重新和好。祭坛的威力就是人本来在罪中，现在我可以与神重新连接，这个是祭坛的威力。神要住的祭坛不只是一个显明救赎的祭坛，神现在要住的祭坛是什么样的祭坛？是一个彰显他荣耀的祭坛。神在做什么？神在帮助大卫，他在做球，他也在做球，他带着大卫不断来到他面前说，你来，你来，你来进到悔改里面，你不单单悔改，你来经历神我整个在祭坛里面要给你的祝福，你来悔改，你来为我筑一座坛，当你来的时候，神说因为我要与你同住，我要住在你的殿，你所建的殿中。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说我要与人同住，但是除非有这个祭坛，人无法来到神的面前，除非有这个祭坛，黑暗笼罩住整个大地，除非有这个祭坛，人的罪没办法被处理，除非有这个祭坛，人无法与神相遇。神今天要彰显一个荣耀的祭坛。最后在我们刚从一开始读的那一节经文第31节，31节说，最后大卫经历了这祭坛的威力的时候，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殿的坛。神在做什么？这个合场很特别，神带大卫来到这个合场，这个合场是亚伯拉罕献祭的祭坛，这个合场是现在大卫献祭的祭坛，这个合场是接下来所罗门王建殿的祭坛，最后这个祭坛是神的爱子基督自己被献上的祭坛。神想要说什么？祭坛的威力是什么？当耶稣基督为了人的罪，最后在同一个地方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献祭的时候，当耶稣付上代价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刻，圣经说耶稣因着一次的献祭买赎了所有人类，救赎了所有人类从罪中出来，以至于人可以重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与神重新和好。原来当祭坛，当耶稣被献祭在这个祭坛上面的时候，人与神之间的隔阂被拿走了，人的从祭坛进到神面前宝座前的这条路被打通了， 所以当我们现在凡是相信耶稣的，凡是愿意接受耶稣来到我心中的，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在那一瞬间，原本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祭坛，这个蛮有能力的祭坛，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献祭，神说我开了一条路，带着人进到神的宝座前。现在因为你相信基督，你把神接到，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这个祭坛现在在我的心里。这代表什么？原本在耶路撒冷所有的这个能力，这个威力，现在全部的都可以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因为我已经是耶稣的祭坛了。神在说什么？你需要供应吗？你需要悔改吗？你需要赦罪之恩吗？你需要靠近我吗？你的家族需要神的能力吗？你的婚姻需要神的能力来改变吗？神说现在这一切你都可以支取了，因为我已经预备了。弟兄姐妹，你知道神在说什么吗？当我们来到神的祭坛的面前，我自己就是神的祭坛，基督在我里面。当我来到神的祭坛面前，当我跟神说，主，我把我一切的软弱，我把我一切的罪，我把我一切的过犯，到一个程度，我把我自己全然的献上，我把我的心献上给你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耶稣这个时候会走到你的面前，耶稣会走到你的面前，耶稣会走进你的生命里面，耶稣会拿走你所献上的祭。罪吗？神说我拿走。软弱吗？神说我拿走。然后神做一件事情，耶稣说我不单单拿走你献上的平安祭，神说我把我自己的荣耀给你，我把我自己的圣洁给你。在这个祭坛里面，神把他自己与你做交换，我把我的肮脏献上，我把我的污秽献上，我把我的不能献上，神说我拿走，但是我用我自己跟你交换。耶稣说我就是神的荣耀，这个荣耀现在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这就是祭坛的威力。神说我要建一个殿，这个殿要有我的祭坛，因为人除非透过祭坛无法到神的面前。六年前我还没信主，那个时候教会在推动烛坛，每一天要读经十章，每一天要在神面前敬拜赞美。那个时候 我有一点不知道状况，就跟着这个水流走，我就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我后来发现我每一天花至少两个小时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烛坛。我不知道要为什么，但是我只是觉得，神啊，你的话吸引我，我就不断的读他的圣经。到一个程度，我是因为读完了他的话我才相信耶稣的，因为神的祭坛的威力，我得到了他的救恩。因为神祭坛的威力，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不断的为自己的罪悔改，因为神自己启示我生命中的软弱。我是一个经历过祭坛威力的人，在这个祭坛里面，我一切的过犯肮脏神都拿走。曾经是一个爱看 A 片的人，曾经是一个爱骂脏话的人，在祭坛里面这一切突然就不见了。我是一个经历过祭坛威力的人，我经历祭坛的威力到一个程度，我经历到神自己救赎的恩典是神那个彰显在身体的医治里面。我分享过，当我女儿在病床上面的时候，我在那里为她煮一座坛。当我在那边为她煮坛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女儿奇迹式的恢复。不单单如此，旁边的病床的孩童也因为我在那边煮坛就得着恢复。这是祭坛的威力，因为神的荣耀在这里。可是我发现很快的，当事工越来越忙的时候，我就常常跟神说，主啊，我现在太忙了， 我已经没办法来到你的面前了。神不断地对我说，其实已经有半年的时间，神不断地对我说，来到我的祭坛，来到我的祭坛。可是我一直跟神说，主我没力气，主我累了，主我不愿意，我没能力，我没时间。这次我在预备这个讲章，昨天早上我在家里正在预备讲章的时候，神突然对我说，为我筑一座坛。我就放下我的讲章，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就开始祷告。我一祷告，神说跪下，我就跪下来。我一跪下来，我就一直开始哭，我一直开始哭。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这时候神悔改的灵来到我的身上，我就跟神说，主啊，对不起，我已经太久没有来到你的祭坛的面前了。主啊，对不起，原来是我的骄傲，好像大卫的骄傲一样，是我的骄傲拦阻了我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已经觉得我不需要你的祭坛了，我觉得神啊，我已经经历过你的祭坛了，我现在不需要了。神啊，原来是我不愿意付上代价。我常常跟你说，主啊，现在我没空。我就跪在那边，不断的跟神呼求说，主啊，你原谅我。我一直哭，我知道不是我自己能哭的，是神的灵感动我，在祭坛面前悔改，为自己的软弱悔改。后来我就站起来，我眼泪止住了，我就站起来。神对我说，跪下。我又跪下，我一跪下，神的灵又来，我又开始哭。神说，现在我带你走回祭坛的威力，现在开始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为你的家族来祷告，来认罪悔改。我就跪在那边开始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原谅我的家，求你原谅我们都在罪当中，原来我们整个家族都在整个的罪里面，主，求你原谅我。我不断的哭，为整个家来代求，我为我的孩子来祷告，我为我的太太来祷告，我为我自己来祷告。然后眼泪止住了，我又站起来。然后神对我说，跪下。我又跪下，神的灵又来，神说，现在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城市来祷告，为台中来祷告，为台湾来祷告。神说，为你孩子的那个老师来祷告。我就跪在他面前，我又开始哭，我又开始流泪，我又开始祷告。神啊，原谅我们的国家都得罪了你。神啊，原谅我们。主啊，我们需要在这里兴起一个为你所筑的坛。主啊，原谅我们都得罪了你。弟兄姐妹，神在做什么？神说，他把荣耀放在我们的当中。神说，我们要回到祭坛的面前。问题是，神对我说的一件事是，我的心真的有来到祭坛吗？原来我的祭坛已经荒废很久。昨天晚上我们在这边分享讲道的时候，讲完道我下去，后来小玉就过来跟我说，我刚看到耶稣在台上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我 LINE 他，小玉，你有没有祷告问看神说为什么？他说，我有祷告，神没有说为什么。今天早上五点，当我起来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明白为什么。耶稣在哭，因为他很孤单。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座祭坛，他自己已经成为了祭物，他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问题是，我们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不愿意来到他的宝座面前。今天前面在敬拜的时候，小玉说，神的宝座在这里。是的，神的宝座在这里，但是我们愿意前进吗？我们愿意来到宝座前吗？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吗？神在哭，因为人没有回应。我们以为是我们献祭，但神对我们说，不是你们付上代价，是我已经为你们付上代价，我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你，我现在要来成全你。弟兄姐妹，我们有来到祭坛的面前吗？
祭坛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耶稣很孤单，因为没有人可以把祭坛都完全讲得很清楚。耶稣很孤单，因为没有人愿意回应祭坛的信息。耶稣很孤单，因为我们都不了解祭坛其实是为了我们。到底什么叫祭坛？原来有个人的一个一个人的祭坛，也有一个群体的祭坛，也有一个中央的祭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祭坛，我把祭献给谁，谁就对我有权柄。如果我把祭献给黑暗权势，黑暗权势对我有权柄。如果我把祭献给耶稣，耶稣对我有权柄。从一个人的祭坛去到一个群体的祭坛，去到一个教会的祭坛，去到耶路撒冷中央的祭坛，它的威力不断在扩张。回到主你刚才讲的推开黑暗，为什么神的使者要在天地之间站在那边？圣经为什么特别说第十六节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把经文重新打出来，推开黑暗那一点。圣经特别讲到神的使者站在天地之间，拿着刀，有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耶路撒冷是地，这个地有什么东西？这个地上有罪，所以这个地是在罪的黑暗的遮盖之下。地上面有谁呢？地上面有人，每一个人我们都在罪的黑暗权势的压制之下。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会不会被压制？很闷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被压制的。当你没办法喜乐起来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是被压制的。当我很想做一些属神的东西，没有力去做，我知道我是被压制的。天有几重天呢？天有三重天。我们所看见的大自然是一重天，然后呢，神的宝座在三重天，一跟三的中间有二重天，二重天就是黑暗权势所在之地。所以我的祷告，我的力量，很多时候都没办法冲破二层天的，我过不去，我冲不上去，所以我根本没办法把神的荣耀，我摸得到，我摸不到。所以当我摸不到的时候，神说我来，我差派我的使者站在街边，站在天地之间。所以三重天他就要来到地了，他跨越二重天。他要做什么？他把刀拔出来，站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要审判是罪跟黑暗权势。当神一审判罪跟黑暗权势，就帮助我们把罪推开了。除非我跟罪连结，我就成为被审判的对象。如果我愿意认罪，把罪推开交给耶稣，神就帮助我们把黑暗推开了。所以本来我是被压制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压制的，他这样压在我们头上，对不对？我们都是被罪所压制的，一个一个人。可是当我愿意知道神的真理，是要把黑暗推开，黑暗离开我了。我这个人当黑暗不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知道我要认罪，我成为一座祭坛。神的祝福，神的平安在我里面，我付我的代价。大卫付上500 shekel，因为这是属于他的。每一个人能够献上的是什么？我自己。我只能够献上我拥有的东西，我没有权献上我不拥有的东西。我献上我有的才是我的诚意，我该对神的回应。所以当我这个人成为一座祭坛，神的荣耀来了，神帮我推开黑暗，我承认我的罪，我愿意付上代价。耶稣说最大的代价他来付，他来付。然后呢，我这个祭坛，我寻找下一个人，下一个祭坛。郭老师也来到台中了，他来到台中，他的生命也是一个竹坛的生命，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两座祭坛加在一起，威力就越来越强，对不对？ 他来呢，实际上不是来寻找我的，他是寻找他的妻子的。他的妻子呢也来了，他也是一个祭坛。那我们三个在耶稣里面就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祭坛呢，对不对？那 Johnny 也来了，对，他来了不是来寻找我的，因为他要预备奖章，所以他问我意见。他也来了，哎，他也是一个祭坛。这个祭坛，你有没有看见越来越多祭坛聚在一起？可是每一个本身都要先承认，原来其实我很软弱，我很多问题，你要我道歉吗？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刚才在台上说，做丈夫的必须先道歉。下面两个同工就叫得很大声，阿门。他们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他们就期待他，哎，对对对，你赶快道歉，赶快道歉啊！不光是对老婆，对我们同工之间也要道歉。我们就说得很大声，阿门。我们每一个祭坛是承认说，我很软弱，我需要神你的恩典，我才能够靠着你推开黑暗。因为我推得开吗？我推不开。如果我推得开，我早就推开了。现在我就是推不开，我靠神你的恩典，我这个祭坛能够恢复，是因为你的恩典。我成为一个祭坛，他成为一个祭坛，他成为一个祭坛，他成为一个祭坛，一个孤孤单单的祭坛成为四个祭坛，变成一个祭坛，我们的威力有没有变强啊？有啊。好了，如果整个教会我们先加入一个小组，这就是小组，小组成为我们一个更大的祭坛，你的威力就不一样了。一个教会要成为我们一百多人成为一个祭坛，它的威力有没有不一样？它有更强的。如果整个台中成为一个祭坛，结果呢，它有更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祭坛，它有更强。去到最后，我们连于哪一个祭坛？耶路撒冷中央的祭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一年都很想去以色列的原因。我们要跟神所拣选的子民连接。所以一个祭坛，两个祭坛，三个祭坛，四个祭坛，连在一起，最后是一个最巨大的威力，要爆炸性的发生。如果一个人这样连，大卫一个人他这样犯罪，就带来整个耶路撒冷都受审判。那如果大卫一个人悔改，整个都挤住了，神也要对我们说，如果有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教会在台湾这样做的话，台湾会被救赎的。这是我们心中默默需要祷告的地方。台湾很需要属神的子民兴起，很需要这些坛。可是耶稣很孤单，不要说一堆人聚在一起，我们不太愿意。连我这个人个人去到神的面前，我也不太愿意，因为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的事情，我有我的想法。神，你要我的想法放下来，去到你的面前，很不容易。今天我们愿意去回应孤单的耶稣吗？我们愿意汲取平安的祝福吗？事实上，整个祭坛是神已经预备了，神从亚伯拉罕的年代已经预备了，神在出埃及的时候也呼叫他们做会幕，他也预备了，从会幕去到圣殿，一次又一次神启示他。最后耶稣去到约翰福音一章第十四节说什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要住在我们当中。这是耶稣的应许，你欢迎他吗？你欢迎他住在你里面，然后你回应这个祭坛吗？祭坛就是一个居住的地方，就是一个献祭的地方。神说我要住在神住这个地方，所以神最近不停在启示，迎接月柜，迎接会幕，迎接神的同住，建立祭坛。神对神住发出一个呼召，我拣选你在台湾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教会，我拣选你在台湾要兴起，让神的真理不断被显明，并且我们愿意过圣洁生活的教会。你愿意回应他这个呼召吗？我先谢谢前面几位，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敬拜。